第二单元的陈列主题，金戈铁马，边塞烽烟，是对中国古代长城战争的高度概括。长城自始建以来，就是为了战争攻防的需要。从早期的弓、矢、箭、矛，到后期的火器，长城攻战的悲壮与惨烈，共同演绎了长城内外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首先，两层展台上展示的是古长城的一种侦察防御体系。所谓天田，又名土河，是汉代长城防御的重要形式，就是在边塞的烽燧外侧平铺一条宽宽的细沙带，通过观察上面有无人的足迹或马的蹄印，来判断敌人是否经过。守望士卒每日定时巡视天田，扫平沙面，称为日祭或画天田。但是这种防御方式是非常被动的，为了切实有效地减缓敌人行军速度，虎落运用而生了。所谓虎落，是埋于营寨周边地面上的防御设施，就是将小木桩一端削尖，倒插在地上，小木桩经过炭火烧烤，变得非常坚硬。桩尖高出地面，使敌人望而生畏，它能够有效减缓步兵和骑兵的行军速度。汉代边郡军事建制表，汉代边郡军事建制中的最高级别是郡太守，以下为郡都尉、部都尉，在下包括游邑、军需、侯望、屯兵、屯田五个系统，戍卒、田卒等是汉代边郡军事建制中地位最低的级别。明代河西卫所建制表，河西地区在明代的卫所机构由右军都督府下设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领导，共有凉州、山丹、永昌、甘州、肃州、镇藩、庄浪等11卫，有镇宜、古浪、高台三个千户所。按明代兵制，每卫为5600人，每千户为1120人。长城戍守是保证长城沿线社会经济、军事、交通稳定有序的重要活动。秦汉时，长城沿线设边郡和部都尉，规定凡男子满23岁必须到边境当卒服役一年。明代则沿长城建九边，下辖各卫所，常年拥兵驻守。守边是历代长城边防管理的重要制度，守边将士常年驻守边疆，在长城沿线且战且耕，从事各项社会生活。这些碗筷、食盐、黄羊夹、草鞋等都是当时守边将士们的生活用品。最具代表性的是汉代猪蹄，采集于敦煌汉长城沿线，是汉代守卫边疆的士族们的生活遗存之物，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是极为难得的长城文物，因为西北气候干旱才得以保存至今。釉陶吉利，釉陶吉利使用瓷胎做壳，在中间的圆孔中填放火药，引燃火药后瓷雷爆炸，其棱角非常具有杀伤力。铁吉利，铁吉利作用类似虎落，但是比虎落更加先进。其一，它可以随意撒放，无需固定。其二，它设计巧妙，无论如何放，总有一个尖端朝上，因此它又名扎马钉。有的铁吉利中心有孔，可串联，以便撒放和收取。汉代边防考绩制度，汉代边防考绩制度是汉代政府对驻守边防的各级官吏进行有效管理的制度，包括日记、秋赦、病书等内容。汉简甘露之年，秋已令赦，发使12众使食，就继续了当时的秋赦情况。汉代边防剿巡制度， 汉代边防剿巡制度是汉代巡视边塞天田、侦察敌情的一种制度。汉简划沙中天田六里，率人划300步，继续了守望士卒每日平整沙田、观察敌情的情况。鸣金，鸣金为古代作战时所敲击之物，在进攻时以鼓声激励士气，收兵时则敲打鸣金。铁锁甲，铁锁甲使用铁环环环相扣而成，重量将近20斤，它的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防弹衣，不过它主要防御刀、剑、矛等冷兵器的砍伤和刺伤。烽火制度，烽火制度产生于西周时期，秦汉时烽火制度已经发展得更加严密。一般的烽火制度是白天燃草叫烽，夜间点火叫燧。烽以鸡心为主要燃烟材料，燧则以炬为点火材料。明代的烽火制度是在汉代烽火信号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以硫磺、硝铵、火药为助燃原料的号炮制度，根据不同的敌情举烽和鸣炮次数有相应的规定。如来敌100人点一烽鸣一炮，来敌500人以上点2烽鸣2炮，以此类推。长城与烽火报警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军事报警的防御体系，并在古代许多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塞上烽火品约，即边塞上的烽火制度，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汉时中央政府颁布烽火制度，其中中央颁布的制度叫品，郡、部都尉颁布的制度叫品约。长城攻占是中国历代民族政权巩固发展和兴亡更替的直接手段，每个朝代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定和扩展疆域，经常性的都要参与到战争之中。长城攻占除军事实力的强弱外，重要的是军事武器的优劣对比。冷兵器的发展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阶段。冷兵器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由耕作、狩猎等劳动工具演变而成。随着战争及生产水平的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多样、由复杂到统一的发展完善过程。弓是人类使用最早的弹射性武器。在箭头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块骨头，两端各有一个小孔，叫做鸣笛。当它发射出去的时候，会发出跟口哨一样的声音，将士们循着这个声音向同一个方向万箭齐发，所以它的作用也类似于现在的信号弹。相传在秦汉时期，匈奴太子莫毒为了篡夺王位，发明了一支响箭。为了试验这支弓箭的威力，不惜将箭头指向自己的爱马以及爱妾，将其射杀，最后将这支弓箭指向自己的父汗，以篡夺王位。长矛则是使用时间最长的长柄武器，因为再坚固的冷兵器都无法射穿城墙，所以在冷兵器时代，长城是坚不可摧的围墙。火器的使用开始于两宋时期，火药的运用使战争更加残酷壮烈。北宋初年出现了用火药制造的火箭、火球等，原始的火药兵器开始装备军队，宣告了冷兵器时代结束。从此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步入了新的时代。中国传统火器发展的最高峰是明代，明代火器在军事防御中作用十分巨大，当时就有河西火器雄甲天下之誉。火铳，火铳其体型和口径都比较小，一般桶内装填铅弹或铁弹，其射程仅数十步至200步的距离。 火枪，火枪在火铳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小型铁弹丸就是它的子弹。石油，石油采自甘肃省玉门市，古代时期的石油资源丰富，无需机器和人力挖掘采集，十分方便。战争中将石油作为防守武器，有效防止敌人进攻。火器用于战争后，长城的防御能力较冷兵器时期都有所下降。转射，转射是汉代城障女墙上嵌砌的一种装置，可自由转动，能观察到城外110度视角内的地面，既可以观察敌情，又可以封闭射孔，以防敌方箭矢。接下来请您根据地面指示标志下楼梯进行第三单元参观，楼梯内灯光较暗，请您小心台阶。中国长城巨大的历史作用，除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外，还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长城绝非仅仅是一道自我封闭的围墙，而是华夏民族开发建设边疆、吸收与传播文明的一项宏伟事业，是中华民族开拓创新精神的物质体现。有了河西长城的保驾护航，中西经济与文化交往日益扩大，而西北地区各民族间的冲突与碰撞最终演进为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河西长城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开拓精神，已完美地融入到了平等相处、和平交往、互惠互利之实践活动中，而此点正是河西长城在中国长城中颇显特殊及最具亮点的地方。虽然长城已成为历史，但对今天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